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就一起再一次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星期四的早上，众姐妹可以一起在这边团契，一起查考你的话语，就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你自己的圣灵告摩我们，接着你的话语，恳求圣的主和我们说话。当中有重担的，主你是那位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求你圣与每一位姐妹们同在。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感谢你，就恳求你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刚才那个景松姐妹已经带我们念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就不多重复了啊。诗篇的内容，主要是信徒向神献上的祈祷和赞美，也是表达信徒对神、对人、对处境的感受。诗篇的编排不是照着时间的顺序，乃是照着特定的计划编排而成。诗篇被分成五卷，与摩西五经对应。每一卷的第一篇诗，就是那一卷的钥匙，而最后的一篇，都是以赞美作为结束。第一卷诗篇是一篇到四十一篇，它对应的是创世纪，述说的是神的旨意，多是为大卫所写。第二卷42篇到72篇，它对应的是出埃及记，述说的是神的救赎，多为可拉后裔所写。第三卷呢是诗篇第73篇到89篇，是对应利未记，述说神的道路，以圣所、神的家、神的殿为中心，多为亚撒的训诲诗。第四卷诗篇第90篇到106篇，对应民数记，述说神的引导，很多都没有述作者是谁。第五卷诗篇107篇到150篇，对应的是申命记，述说神的律法，也是很多篇都没有写谁是作者。所以很奇妙的这种安排，诗篇刚好和摩西五经对应。诗篇是经历了数世纪收集而成的，最后定型于被掳归回之后，它与圣殿侍奉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诗篇成为在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的时候，与第三圣殿希律王的时候，用来为祷告和赞美的书。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人称诗篇啊。才用这个名词，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20节和《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两处的经文，也是你今天念的，都有提到。诗篇在希伯来文的正典中被称为圣卷。希伯来文旧约的圣经，它的编排一共有24卷，五经呢就是叫律法书了，就是摩西的五经。先知书呢？有前先之书，有后先之书。前先的书就是这四卷，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后先之书呢，就是以赛亚书一直到12小先之书。那圣卷就包括了诗歌书，还有这五书卷，就是路德记、雅各、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然后是历史书、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历代志上下。所以在这个图里，你就看到诗篇是编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是被编在圣卷的里边。希伯来文圣经称诗篇，它其实意思就是赞美。其实是一本的诗篇为 Psalms。传统的希伯来文圣经诗篇的标题是赞美的意思，也就是说，诗篇被称为赞美之书。诗篇的英文书名 Psalms 是来自其实是一本，它的意思是歌唱。 或是用丝弦的乐器所伴奏的诗歌。诗篇有许多的标题都是祈祷，而大部分诗篇都还有小的标题。可是在七十一本的时候，就是主前大约三十节到二十节，这也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很多的小标题他们的意思都不清楚了。希伯来的诗是句一句对句分的，所以它有同义平行，同义平行就是意义是平行的。我用了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不杀必不杀种，望运的必不收割，看风的和望运的是对称，不杀种和不收割又是一个对称，是同义平行。另外一个就是反义平行，第一句与第二句的意思相反，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你看啊，这两句的意思刚好相反，智慧人和愚昧人得智慧和受亏损。再一个就是综合平行，是两句相合，使它的意义更显明。综合平行又分了比较法和解释法。比较法呢，就像听智慧人的劝备，这被强入听愚昧人的歌唱，智慧人和愚昧人两个做了一个比较。解释法呢，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紧急的爆声，而且形容这个愚昧人的笑声，这是个解释了。所以希伯来诗是用 上面这三种对句法，同义平行、反义平行、综合平行，它产生出来许多变化。希伯来诗的结构它不重韵律，它是这种思想上的对比，还有交叉的结构。这个例子就是137篇第五节第六节啊，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啊，它对称的是什么？我若不见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然后中间这个结构啊，交叉的，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停于上堂。诗篇也被称为大卫之诗，大卫他写了很多篇的诗篇，单单在诗篇的标题上注明是大卫写的就有73首。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3章那边看到大卫是以色列的每个者，他既是英勇的战士，他也会弹琴。除了大卫是主要的作者之外，在诗篇150篇里边至少还有其他的作者十多个人啊，有可拉的后裔，有十首是他可拉后裔写的，亚撒他写了12首，所罗门有2首，以探、西曼、摩西等人各有一首。没有具名的诗篇，没有写名字的有50首，但是其中可能有一些是大卫的作品，就像诗篇第二篇使徒行传4章25节，我们前面这个今天的背诵经文里边就说是大卫写的，但在这诗篇里边并没有注明，第二篇并没有注明说是大卫写，而在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第二篇是大卫写的。大卫也编排圣殿的诗歌，大卫有可能也为圣殿的诗班写了不少的乐章。在这个图表里很清楚的让你看到，第一卷大卫写了37篇，然后连续的下去，所以大卫共写了73篇。可以看看，我就不一一的重复去说了。诗篇的写作日期是主前1400年摩西的时候，在诗篇90篇就让我们看到，一直到主前500年左右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它代表作就是诗篇121篇，这个中间经历了大概有千年的历史。而写作的地点呢，是不同的场合与 地点，有的在逃难里边，有的在旷野里，有的在耶路撒冷的王宫， 有的在巴比伦的河边。他写作的目的是一篇向神、人向神的感想诗集，是一本祈祷和赞美的书，而诗篇是帮助信徒和神有亲密的相交，也可以帮助信徒用诗篇来默想、来祷告、来颂赞。它的主旨就是祷告和赞美，前面也说了，借着诗篇表达信徒对神、对人、对处境的感受。大卫和诗篇，大卫对诗篇的贡献，大卫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编写诗篇，大卫设立圣所的诗班，像可拉的后裔西曼和亚沙、以探，他们都是诗班的成员。可拉是利未的三个子之一的哥辖的后裔，西曼是可拉的后裔，亚沙是格孙的后人，以探是米拉利的后人。所以利未的三个支派都有人在圣殿供唱歌的职分。在大卫英杰月桂的时候，他有派西曼、亚沙、以探他们唱歌击拔，大卫并 选派他们作为诗班的领长。以撒许多以后有许多亚沙的后裔从巴比伦回国的时候，在以斯拉和尼希米记里边有提到他们参与所罗巴伯之献殿礼。大卫他不但能够弹琴，他能够写诗，他能够创制乐器，他制定了圣约崇拜的条例，组织过4000人的诗班，在历代志上里边有记载，颂赞耶和华，用乐器伴奏。他选立领长，就是诗班长了，并训练教导圣约。等到圣殿建成的时候，善于歌唱的利未人一共有288人，分为24班，每班12个人，轮流在圣殿中任歌唱的职分。诗篇也被称为大卫的书。犹太经典有句话说，摩西给以色列人5经，大卫也给他们5经。犹太经典认为诗篇是仿效摩西5经的格卷的主题，分成5卷，而前面已经讲过了，这5卷是从哪一篇到哪一篇。第一卷与第二卷是大卫和其他人所编排的，这个用来礼拜的用啊，大概是祖先1000年了。第二卷与第三卷是诗篇42篇到89篇，是西西家和耶稣雅所编排，祖前700到610年。第四卷与第五卷诗篇90篇到150篇，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又以西拉和尼希米编排的。而以斯拉呢，为5卷的总编辑。诗篇的特色，诗篇是人向神的感想诗集，主要是人向神献上的祈祷和颂赞。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若是你不会祈祷，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来读诗篇，诗篇会帮助你，会教导你怎么祷告。若是你不会赞美，你来读诗篇，诗篇5卷中每卷都是以赞美作结束。诗篇它没有系统神学的讲论，它却充满了人信仰心灵上的一种的反应。新约引用旧约283次，但其中有116次是引用诗篇，占了41%。诗篇的内容，它的信息非常积极乐观。诗篇的中心，赞美和感谢。诗篇的导向，帮我们带向光明，给我们有盼望。而诗篇的依靠，就是借着见证，借着祈祷。祈祷的诗歌包括了什么？呼求神的名，向神叙述他的痛苦， 求神拯救啊，现在拯救啊，也讲到神为什么会垂听他的祷告，里边也有向神许愿，也发出信心的感谢，这是诗篇的特色。你看诗篇的时候，可能你还会找到更多的点，你可以一一的写上去。诗篇中神的称呼，在第一卷称耶和华有272次，称神有75次，第二卷多处都称神有164次，称耶和华有31次，第三卷称耶和华有44次，称神有43次，第四卷称耶和华全部都是称耶和华，第五卷称耶和华有226次，称神有7次。所以总体的来说，在诗篇中多用耶和华来称呼神。诗篇中神的名字，这个对表又再一次让你看到主要被称呼的。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立约的神，立约的神是全能者。在这边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你看到在第二卷里边多次称到耶和华是神 L， 有200多次。 L 的意思就是全能者。诗篇主要的文体有三种，哀歌有44篇，感恩诗有35篇，赞美诗有21篇。而赞美诗呢，又分成两类，赞美的诗篇，在这个内容里边就邀请人一起来赞美耶和华，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感恩的诗篇呢，就是讲述他们从前的困境，他们怎么样得到拯救。在感恩的诗篇里边也鼓励人敬畏这位信实的神，也有向神还愿。哀歌的诗篇前面有提到呼求神，求神拯救，也包括向神的埋怨，包括了认罪或声明他的无辜，也有走出仇敌，求神降祸降灾，深信神必回应他的祷告，向神许愿和赞美。所以在这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诗篇的分类的总数。这个资料都是马有照牧师的，在他的新约概那个旧约概论里边。所以你在看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想到，我们常常都以为诗篇最多的篇章应该是赞美，却没有想到哀歌是最多，感恩敬拜35首，赞美只有21。这是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我一直以为是赞美最多，但没有想到是哀歌最多。按照题言或结构来分，这个呢，在你的讲义上，整个今天我分享的简洁在讲义非常的详细，就是为了给你留一份资料，有的时候可以查，有的时候你不明白什么是金诗，这边就提醒你了，哪几首是金诗，金诗是目的是什么，就是非常重要的诗，让你默想，让你回忆神的救恩，神的拯救。什么是上行诗，在这边向你解释了，就是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诗。字母诗有什么诗呢，这边也告诉你了，按照希伯来的 字母的次序写成的诗，多奇妙。按照内容分，按照内容分，前一个也是马有照牧师，这个也是按照内容分的，这边又分了。有悔罪诗，有咒诅诗，有哈利路亚诗。你就看看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有自然诗，有敬拜诗，安慰诗，患难诗，圣言诗。这就告诉你又有哪几篇是这些诗，它的意义，它的工作是什么。诗篇的使用 诗篇在圣殿、在会堂以及在教会的使用。圣殿根据斯密纳，米斯纳，就是犹太教口传律法的释经书的记载，诗篇是立位人在圣殿每日敬拜时所唱诵的，每天的敬拜。第一天他们唱诗篇24篇，第二天唱诗篇48篇，第三天唱诗篇82篇，第四天唱诗篇94篇，第五天唱诗篇81篇，第六天唱诗篇93篇，第七天唱诗篇92篇。当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哎呀，你没有想到犹太人是一个很会唱诗歌的民族啊，每天都要唱啊。唱诗就像他们吃饭一样，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呢。今天非常感谢神，景松姐妹带我们这唱这两首诗歌，配合了我们今天的诗篇，巴不得我们常常来唱一唱啊，真是带给我们说不尽的喜乐。哈利路斯是诗篇113篇到118篇，他们诵读于每个月初一、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及献殿节。在逾越节，他们饭前唱诗篇113到114，然后在逾越节的饭后、饭前、饭后都要唱歌的，111篇、115篇到118篇。在普尔节是诗篇第七篇。祝棚节第八日，他们读的是诗篇12篇；献殿节是诗篇30篇；新年诗篇47篇；月朔诗篇98，诗篇104；赎罪日就是读悔罪诗了。你们自己若是要详细知道哦，祝棚节第八日读诗篇12篇，你自己想抽空去打开看看诗篇12篇里边内容到底讲什么，会更有帮助。因为时间的关系，里边的内容我就不多讲了哈。犹太人的会堂今天敬拜的时候，仍然诵读诗篇。一般人在灵修，照着教会的进度灵修。我们若是在查考马太福音，他读完马太福音后，会每天读
没听见。
有的人读五篇诗篇，诵读一篇。厄里根这个是教父了，他讲到人圣餐的时候所用的诗篇，可能是诗篇第34篇。而托土良他记载在崇拜中的用法他们提到完祷时用诗篇141篇，晨祷时用诗篇63篇。诗篇就像前面说的，是可以唱的，是犹太人的圣歌集。诗篇许多的标题都标明用何种的调来唱，用何种的乐器来唱，来伴奏。以色列人所用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有瑟、有琴，丝弦的乐器小、拔、号等。上面的这些乐器，从性质来论，可分为三类了。丝弦的乐器就是琴瑟加得的乐器，管弦的乐器就像小笛、角号、号筒等，敲击的乐器就是鼓、拔。拔呢也有大小两种，大声与高声。这是号角，这是瑟。这是琴，诗篇中的乐器和乐谱的专用名词，这个也是大家有的时候看到表底写的木拉篇啊，不晓得是什么意思，这个表就告诉你了，儿子死、为子死、死亡和伟大之死等意义，给女人唱，是一个哀调。百合花是什么意思？哦，原来指春天来了，这个逾越节有关系，所以为了纪念，来逾越节来唱这个诗歌。 在这边，你看，摩哈拉、琉璃歌、野猪灯，啊，你可以查一查看，这到底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刚才的上面的表里边，律法篇有好多律法篇在诗篇里边，但其中诗篇19篇和119篇是两篇以律法的诗篇，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作了。119篇是诗篇最长的一篇，也是结构精密的一篇子母诗。什么是子母诗呢？就是用22个希伯来的字母，每一个字母做头一节的起头，所以首把节以希伯来的字母开始，接下来的第二个把节，头一个字也是用第二个希伯来的字母开始，就如此类推，直到22个字母都用完。所以119篇共有176节，除了90节、120节，每一节都是用律法有关的词汇，你去看看啊。就知道了。可惜我们都不认得希伯来文啊，但是人家圣经学者有认得的，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啊。诗篇19篇也是一篇律法的语录了。你看啊，我只把这几节 copy 在这边。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都说的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和华的话，它可以苏醒我们的心，它可以使我们有智慧。它可以快活我们的心，它可以明亮我的眼目，它的话存到永远，它的话全然公义。时间证明了这一切。这本圣经，新旧约，经过1000年的考验，仍然到今天是最畅销的书。仍然到今天，很多的人借着圣经的话认识主、信主，生命得到改变。诗篇中常常会出现"希拉"2个字。希拉在39首的诗篇中，一共出现了71次。很奇妙的是，它没有在经文的起首出现。它总是在出现在一节的中间和结尾，出现最多的是诗篇第一篇至89篇，有63次之多。140篇有3次，143篇有1次。希拉这个字虽然常常出现，但它实在的意思并不是很明朗。其实是译本的解释是比较普遍的理解，他解希拉的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停顿，按时唱诗的时候有停顿，所以说可能是间中奏乐。啊，现代学者也提到举起来希拉的意思，可能在唱诗的时候大声和这指某种礼仪的动作。诗篇120到130篇是属于上行之诗，也称为朝圣的歌，是在节日上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会使用这些诗歌。上行2个字就是台阶或梯子，是通向耶路撒冷城门的台阶，或在圣殿的台阶，颂读所歌唱的那个台阶有15级。有人认为，除了大卫的4首，和所罗门的一首都是被掳归回的作品。有学者认为这些诗是由2组诗班互相轮唱的。为什么？就像诗篇121篇12节，它是用"我"和"我的"；到了38节， 他只用你或你的，所以有两组人啊。122篇189用我，而第二节是用我们，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把我、我们或者我你就圈出来，你就了解了啊。上行之诗是朝圣者朝圣的时候呼响轮唱的诗歌，诗篇120篇是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出发前唱，121篇呢是看到远远的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唱的，22篇呢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唱，23到133是为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与回归的那种的疫情而唱，132篇是抵达到圣殿的时候唱，133篇是在圣殿的院子唱，134篇是在圣殿里边唱，是非常有次序的这样的一个唱啊。上行之诗有上行的结构，它每一节包含了前一节的一个字或一个意思，就像题接一样。120篇你就看了，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第三节，你看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呢？第一节重复了，第二节重复了第一节的耶和华，第三节重复了第二节的诡诈的舌头，一个一个的上去。上行诗它一共分为五组，而分别以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题目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痛苦、耶和华的帮助、喜安、平安、享福，很有次序，都是一模一样这样排列下来。120到122是一个段落，23到25一个段落，26到28一个段落，29到31。131一个段落，132到134又是一个段落，多奇妙。这是圣殿，你看到那些台阶了？圣经最短的一章是诗篇117篇，它有2节，最长的一章诗篇119篇，有176节，圣经中间的一章是118篇，诗篇呢118篇前面有594章，118篇的后面有594章，所以前后加起来是1188章。而圣经中间的一节，圣经中间的一节诗篇118篇第八节连在一起也是1188，而118节的意思是什么？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是有福的。好，现在我们进入诗篇第一篇了。诗篇第一篇的主题是有福的人，两种人与两条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怎么说是有福呢？在这一篇里边告诉你，有福的根源是从喜爱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义人的道路，第四节到第五节讲恶人的道路，第六节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很清楚的三个段落把诗篇第一篇这样分了。我这次也和其他的两位辅导，造化辅导、鸿雁辅导有讲，因为我们前面查的这些诗篇都不长，希望姐妹们能够把我们所查考的诗篇尽量的把它背下来，不是勉强，但是若是可行，尽量的把它背下来。我知道第一篇大家都很熟，可是呢，我想请姐妹们再把它念一次，请。
不从
不从
恶
恶
人
人
的
的
计
计
谋，
谋，
不
不
占
占罪
罪
人的
人的
道
道
路，
路，
做
做
善
善
恶
骂
人
人
的
的
作
作
为，
为，
你喜爱
你喜爱耶和华的律
法，
昼夜
思
想，
便为有福。
哎呀，
要
像
一棵
树
栽
在
溪
水
旁，
但是后结果子，
结
果
子也不枯
干，
不枯干，
凡他所
做
的，
做的
都
顺
利
顺
利。
个人并不是这样，
还向抗壁悲伤吹散，
因此
当审判的时
候。
恶人必在你
的
罪
人，
在
罪人
的
会中
会中也是
如
此。
因为
耶
和
华
知
道
恶
人的
道
路，
恶
人的
道
路，
恶
人的道路，
恶
人的道路却
被
灭亡，
灭
亡，
灭亡。
好，谢谢。要做个有福的人，在这一篇里边，在这六节里边，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三个不，两个喜爱。诗篇第一篇是整卷诗篇的代表作，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告诉我们人生有不同的两条道路，一人的道路和个人的道路。一人所走的路显然是信靠顺服的路，而恶人所走的路明显的是悖逆反抗神的路。圣经所说的福和世人所谓的福的不同是什么？世人所谓的福不外乎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健康等等，但是有了这些所世人所谓的福，是不是真的福？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福呢？什么是圣经所说的福呢？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的本意就是要人享受，要人快乐。这个福的意思也是喜乐快乐的意思。但是人因为悖逆神，听从了魔鬼的话，人的快乐就失去了，有了惧怕，开始躲避神，因为他和神之间的出了问题。所以从这边让我们看到，真正能使人快乐根基在于人和神造他的神处在一个对的关系上。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知道真正的福是耶和华所赐，真正的福是神所赐，真正的喜乐是靠主而来。所以呢，要有福，要有喜乐，也唯有我们和神有对的关系，才能够得享真正的福乐。我们怎么样和神有对的关系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只要接待他，我们就和他有一个对的关系。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更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边用父母和儿女的爱来做了个对比。天父，我们今天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吗？然后下面紧接着就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哦，原来喜乐是神所赐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圣灵内住在我的里边， 我什么时候顺服圣灵，我什么时候就可以活出一个蛮有圣灵的生活，就能结出喜乐的果子。所以感谢神呢，借着这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福是耶和华所赐的，他并不是光光空说，他借着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今天成为他的儿女，我就能得享这个福，我有圣灵内住在我的里边，我能得享这种从上面来的喜乐。这边我就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是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单单只要享受福吗？我们单单只要享受这个喜乐吗？不是的，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流露，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也让我们有一个迫切感，巴不得我周围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战争的时代，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代，他能够有从神来的平安，有从神来的福。前面姐妹也祷告过乌克兰的战争，弟兄姐妹的逃难，我收到太多我所认得弟兄姐妹从乌克兰发过来的信，发过来的话，他们怎么样聚在一起祷告，怎么样在这种逃难的当中还有从上面来的平安，他们怎么样在这种逃难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的时候，主里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接待，对他们的爱心，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在主没有来以前，我们盼望我们周围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信也能够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愿意接待他成为他的儿女。一人道路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念红的，你们就不需要念了，因为前面已经念过，我念红的，红的字的这个是新译本。他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诗篇是以有福开始，以赞美耶和华为结束。第一篇他第一节原文也是有福在摆在前面，一个有福的人。而最后一节第五十篇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的心意就叫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赞美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是诡计多端的奸诈人，他们心中所怀的都是坏主意，而专门勾引意志不坚不会分辨的人误入歧途，走上堕落。而他们自己是藏在幕后，置身事外，不从恶人的计谋，因为他与神为敌。我们不从计谋，就不认同恶人的想法。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件，是放纵的人随从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小傲，受了魔鬼的引诱。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来到应许地的门口摩亚平原时，巴利比尔的事件就是出自这个恶人巴兰的诡计。以色列城长老硬着心帮助亚哈王夺取一人拿伯的葡萄园，也是随从恶人的诡计。所以所罗门王提醒年轻的人，在箴言诗篇十四到十五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躲避，要转身而去。这节圣经不只是用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的小朋友都在学校里，我们的年轻人在工作上，我们为他们祷告，要躲避，要转身而过。罪人呢，更进一步了，是以行动，有行动的犯罪的人， 他们过着罪恶的生活，而且还挑选别人也去犯罪，内心是满了恶毒。就像谁呢？圣经上以东人多益，他所参言又按所罗王的吩咐举刀杀了那伯的祭司一家八十五口。罗马巡抚比拉多向宗教领袖屈服，向亚历屈服，他判了神的儿子的死刑。这些罪人罪大恶极，神不会轻放过的，神必会审判，不占罪人道路，就是不效法他们犯罪的行为。亵慢人，心骄气傲的人，对遵循神教训的人，他是一昧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呢，是轻慢神，侮辱神，嘲讽神，否认神，抵挡神的真理，而且他们破坏神百姓的信仰。像谁呢？法老、歌利亚、拉伯沙加、哈曼等等，他们嘲笑神，凭恶意做欺压人的事，他们口亵渎神，舌毁谤全地，他们目中无人，心中无神。这些人也领神的百姓吃尽苦头，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就是不坐下来与他们一样，不坐下来同意他们的讽刺，不坐下来与他们一起冷嘲热讽。这边的计谋道路作为代表了什么？思想、行为、言语。你看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加深，先是思想，后是行为，然后言语。所以诗篇第一节，第一篇的第一节是从反面来对有福的人所做的描写。首先是动心听从了，然后有行为通行了，最后完全的显在其中，是一步步的吸引人。神的儿女，你我要做个有福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会所不，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要自己谨守警醒，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谨守警醒，不至于上了撒旦的当，不至于受魔鬼诡计的欺骗。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呢，有福的人，他喜爱耶和华的，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指全部神的话语。人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那这一段的经文十九篇呢，我就不再念。喜爱就是喜悦，心愿所要的喜乐。这样的人，他念圣经不是为了尽责任，我不是为了一年读一遍圣经啊，就每天找个时间匆匆忙忙的读完了，而是我真的处于内心的爱慕，我愿意借着我的读经亲近他，更认识这位写圣经的神。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一个不小心就落入烈性公司，思想是讲论、思量、默诵，昼夜思想就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就像玛利亚，你这样反复的去思想，必然会带出行为思想上的改变。神的儿女，你我今天若不常常思想神的话，我们自然也会被各种的杂念所占据，这些的杂念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但是我们若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也必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的体会，以至于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受到影响。所以在耶稣亚记一章八节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是摩西给约书亚的话，好似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唯有你思想，才会鼓励你去遵行。若是你想都不想，你心中根本没有神的话，你遵行什么呢？你遵行神的话，这边又应许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呀，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你称为你名下的人， 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我们岂可不思想神的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都尽都顺利。栽在溪水旁说明这棵树不是野生的，它是有主人的。按时候结果子是定时结果子，果子有生命的果子，有生活的果子，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基于前面的原因。他是栽在溪水旁的，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并不是单单依靠自己的努力，他是依靠神话语，就像溪水一样不断的供应他，他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能活出属神的生命来。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自怕，叶子乃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前天的一个微信从罗马尼亚来，这两个姐妹和两个年轻的男女照的照片，这两个人怎么样呢？年轻的男女是他们在罗马尼亚认得，那天他们决志，而那天的主日竟然还有不少人决志。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可是看到炎热来到，苦难来到，不去怕，叶子乃必青翠，不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他们内心的平安的果子，他们结出死灵的果子，真是激励我呀。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就给他们回去一个微信，我非常谢谢他们给我的分享，借着他们带人信主，我说神真是安慰人的神。在这样的逃难的光景，神借着有人信主来坚固你们，让你们知道神不撇下你们，让你们知道神与你们同在，何等的恩典。恶人的道路并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像这样。恶人是什么人呢？一百十篇第十节就说，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就是一个以神为敌，神在他们生命中根本就没有地位，他不把神放在他心目中。圣经说这样的人像糠皮。恶人与义人在这边都用植物来比喻，然而恶人却被比喻为没有根的糠皮，轻轻的风一吹都会吹走了。所以恶人必定躲不了神公义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这边的知道他的新译本把它翻译成看顾，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知道是神属性之一，他是无所不知，因为他是神，因为有神，恶人必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走向灭亡的道路。知道所表达的是义人所走的路是 一条有神同在有神同行的道路，是神所看顾的路，在新约圣经中被翻译成认识。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说，主说我认识我的羊，他认识你，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怎么样的苦难中，他认识你，还有什么比他认识你更重要呢？但是也有他不认得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这个许多人说，还不少人呢，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干贵，奉你的名行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认不认识你们？今天神没有要求我们靠自己努力来做个义人，神今天却要我们来选择我们所走的人生道路，来决定我们是神眼中的义人还是恶人。只要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首要的地位， 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眼中的一个义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亲，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满足，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也巴不得我们把你的话当饭吃，昼夜思想，以至于我们遵行的话，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有你同在，有你同行，是一个被你看顾的有福的人。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